张有德在关键的时候，他还想到他自个儿这条老命。他问陈家洛，我要跟你们出去，我这条老命还能保得住吗？陈家洛回答的也很好，你呀，你早就该进地狱了。这个功夫的乾隆，他生怕夜长梦多呀，对这个方有德，他心里想，你怎么还不快走啊？啊，你再磨蹭一会儿的话，红花会这伙子人他们心气又变了，那事儿就不好办了。所以他就催着他，你快着点儿，跟他们出去。方有德一听，好好好，皇上，我这就出去。但是方有德又一转念，跟陈家洛他们就说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一出去，只怕你们留下几个人又把皇上给害喽。陈家洛听到这里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方有德说，这个那得先请皇上的圣驾先下楼去，然后我再跟着你们出宫。陈家洛心想，事情已经到在了这一步了，那只好按着他说的办，就得放人了。所以陈家洛向着乾隆就说了，好，照那么说，你去吧。乾隆一听说让他去吧，此时此刻他也顾不得自己皇帝的尊严了，抬起腿来就向楼门这儿飞奔。就在乾隆走到楼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陈家洛突然伸出来右手，啪一把把他就给拉住了。他这个左手朝着乾隆那脸上啪啪啪啪，反正就打了他好几个嘴巴子。陈家洛这个手可不同于一般人的手，那是有功夫的手啊，那个手打到脸上那是很重的，更何况现在他带着气，这几个嘴巴子把这个乾隆的腮帮子打得立时两边就肿起来了。陈家洛打完了他，薅着他的领子问他，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发过的毒誓？乾隆这个功夫就是一个不说话。陈家洛把手一挥，往外一搡，这乾隆一个趔趄急忙的奔下楼去。陈家洛吩咐一声，那孩子来。这个功夫赵本山在旁边扣住了那个毒吉利，看着窗外，心想就等着陈家洛把这孩子一接过来，乾隆在楼下只要一出现，我就给他点厉害，我这数十枚用毒药喂出来的暗器，我就往那皇上身上一起打，有一个重伤你也得玩完。这个功夫方有德这小子抱着这个孩子，他环顾四周，他心里在想啊，哎呀，皇上被我要挟的他们出去了，得了自由了，这皇帝肯定得感念我呀，我现在这就是有救驾之功啊，救驾的功劳那可是大了，不过我要是死喽，有什么封赏我也享受不着了，我现在我怎么办？我得让皇上知道我的忠心。这方有德就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得亲眼看见皇上太平无事，我才能交出那孩子。说着他慢慢的走到了窗口，常伯志在旁边听到这里，你这个龟儿子，你是死顶了的，紧跟在他的身后。其实这个时候常伯志已经偷偷的把他那个飞抓提了到手里头了，就等着他一交出孩子，他打算抢先一步给他一掌，把这小子打死。 可这个功夫大家伙都得瞅着乾隆啊。乾隆下了楼了，走出了楼门，许多的侍卫一拥而上，把他团团的围住了。方有德一看，数十名的侍卫集中在楼下，把乾隆给围住了，乾隆脱了险了。他自个儿心想，此时此刻我要把孩子一交给他们，我肯定下不了楼，我这小命就玩完了。与其在楼上面等死，我就不如冒险，我跳下去。我跳下去，底下都是侍卫，一看见我这个救驾的功臣跳下去，他们大家伙还不得接着吗？有人要是躺一把，我就摔不死。至于说这个孩子，他死活我就不管了，摔死他才好呢。所以这个小子站在楼窗这个地方，看见乾隆得到了安全保卫了，他这心里想，我也喝出去了吧。他这个举动谁也没注意，这方有德突然间一纵身抱着孩子由打这楼窗里边就纵出去了，跳下去了。群雄出其不意啊，大家伙一声惊叫。这常伯志那还是动作非常敏捷的人，咱们刚才说了嘛，他把那个飞抓在手里边滴溜着呢，一瞧这个小子往楼下边这么一跳，常伯志一抖这飞抓，嗖，这飞抓就出去了，这个飞抓就已经绕住了方有德的左腿，这一绕上左腿，这个飞抓有这个惯性往回那么一转，搭上绳了，他下不去了，缠到这个腿上了，常伯志往回边一滴喽，嗨，这方有德啊整个用这飞抓把他给拎起来了，他飞起来了，方有德这个身子往起这么一飞，孩子此时刻脱了手了，孩子脱手之后，孩子在半天空小腿一蹬的往下就落，这方有德跟着孩子是一块往下落的，孩子比他还高一点，这个功夫赵半山双足一蹬，蹭，就好像箭离弦一样，一下子跃在了半空中，头朝下脚朝上，左手前伸，一下子把孩子的小腿给抓住了。赵半山这一招叫燕子三朝水，其中用了一朝水，抓住这孩子之后，与此同时赵半山手里边拿的三枚毒吉利啪啪打出去了，冲着谁打？冲那方有德。这毒吉利正打到方有德的头顶上，还有他的胸前，脑袋上中了一颗，胸前中了两颗，这毒吉利打上了，这个方有德那再想活那是不可能的了，这个小子中了毒吉利肯定立即就得玩完。可这个时候楼上的群雄楼下的侍卫无不大叫，赵半山此时此刻凝神提气，左手已经把孩子抱在了怀里，双足稳稳的落地，他从窗户出来跳到地下了，双足刚一落地，旁边的这个侍卫往前这么一欺，赵半山一招太极拳的云手把这些个侍卫就给推出去了，这些个侍卫还纷纷的往上攻。这个时候常氏双侠徐天红、周中英、文泰来一起从这楼上就跳下来了，他们跳在了赵半山的周围，把他保护住了。这个时候赵半山低起头一瞧这孩子，就看这个孩子手舞足蹈咯咯的在那还笑了。这孩子为什么笑了？显然他对刚才死里逃生这空中飞舞还很感兴趣，他还想要再来一下，可能是这意思。陈家洛这个时候在楼上把这福康安推到了窗口，在窗口这个地方他往下高声喊道，你们要不要他的性命？ 这句话一喊出口来，乾隆在众侍卫重重的护卫之下，他这阵不害怕了。火光中突然间看到这福康安被人家给逮住了，当时他是大惊失色，赶忙的喊：住手住手！众侍卫就退下来了。乾隆为什么大惊失色呀？原来这个乾隆的皇后啊，是大臣傅恒的姐姐，傅恒的媳妇儿呢长得是十分美貌，进宫来向皇后有时候来请安问好。那么在请安问好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就被乾隆见着了。乾隆一看到，哎呦，这傅恒的媳妇儿长得是如此的漂亮，于是他就跟这位搭个上了。他跟他这一搭个上，两个人私通，还怀了孕了，怀孕生出一个孩子来，这个孩子就是福康安。乾隆这心里边可是明镜一样。这傅恒呢，他一共有四个儿子，三个儿子都娶了公主为妻。这个傅恒傻了吧唧，有好几回还请求让这福康安也娶一公主为妻，这乾隆呢只是微笑不答应他。乾隆心里有数，心想这我儿子能跟我闺女结婚吗？啊，所以乾隆就是没答应这个福康安。但是乾隆的儿子虽然不少，他对这个福康安这个私生子真是有一种偏爱。这福康安长得跟陈家洛的面貌相似，就因为两个人呐有血缘关系，两个人原来是亲叔侄，这个血缘很近呐。陈家洛可不知道这内中的情况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福康安跟他长得一样，但是他一看见乾隆皇帝在这着急，就想了这个人肯定是他的近臣，乾隆对他很器重，那好，我就用你这个器重。所以当时陈家洛押着这个福康安跟众位英雄一起下楼。这个功夫周琦呀，马上来到了赵半山的身边，一把把这孩子就抢过来抱在怀里，真是乐得他如痴如狂啊。现在楼下和这个清兵双方对峙，一边是红花会的群雄还有少林寺的众僧，另一边就是清宫的侍卫还有御林军。宝月楼前本来是拆成了一片白地，这个时候就像两军对垒打仗一样裂开了阵势了，只是呢从比例上讲众寡悬殊。李可秀明白皇帝的心思，李可秀就说了：陈总舵主，你放下福统领，我就让你们平安出城。陈家洛听到这里，哦，你说了不算，我要听皇上怎么说。这个乾隆刚才挨了四个嘴巴子，这脸立时就胖起来了，不但说肿，他自个儿还感觉疼，但是一看到自己这个私生子落在对方手里，乾隆只好在那摆手说：放他们走，放他们走。陈家洛一听，哦，放我们走啊，我们不能马上把这个福统领就给你们放了，我得要这个福统领送我们出城。所以陈家洛冲着乾隆那边就说了：我告诉你，天下百姓恨不得食你之肉寝你之皮，你就是再活一百年也叫你一百年终是日日提心吊胆，夜夜梦魂难安。转过身来，走吧。众人拥着福康安，抱着天山双鹰还有张晋的尸身，大家伙竟向宫外而去。 这些个侍卫和羽林军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往外走，也不敢追赶。出了宫不远，两骑马是飞驰追来。谁呀？李可秀带着他手下那个随从曾图南。李可秀在马上高声喊了一声：“陈总舵主，陈总舵主，你留步！”这李可秀这么一喊，陈家洛当时把脚步就站住了。李可秀走到跟前：“
陈总舵主，我李可秀有话跟您商量。”
群雄勒住坐骑在这等候着。李可秀跟曾图南把这个马往前一提，李可秀说：“皇上有旨，如果您要是放了副统领，平安归去，请问您有什么条件啊？尽管在此处提出来，都可以答应您。”陈家洛双眉一扬：“哼，现在让我把这福康安给你们提条件呢，谁还听皇上的话呀？皇上说了话他算话吗？啊？
陈总舵主，你说您有什么条件就尽管说出来，小将好去回禀。”
陈家洛说：“好，要说条件嘛，第一要皇帝拨库银重建福建少林寺，
佛像又金身，比以前的更加宏大，朝廷官府永远不得向少林寺打扰。”
李可秀一听：“好好好，这个事情好办，我可以跟皇上去说，皇上也一定能答应。”陈家洛说：“还有第二，
皇帝不可再加重回部各族百姓的征赋，放归全部俘虏的回部男女。”
李可秀一听：“这个也不难。”陈家洛说：“还有第三，
红花会的人众散处天下呀，皇帝不得报复，不得捉拿。”
这句话说完之后，这李可秀没马上立即回答，不言语了。陈家洛说：“怎么样啊？
行不行？不行你也说。”
李可秀说：“啊，行行，我也斗胆答应了。”陈家洛说：“答应了这个条件那也好，答应了不行，我得看看皇上能不能兑现。如果要能兑现的话，我就能把你们这个副统领给您送回来。这么着吧，明年今天我们看这三件事情都照办无误，我们就放副统领回来。我们不会杀他，因为我们有条件在这儿摆着呢。”
李可秀说：“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向皇帝去禀报。”
然后他就向福康安就说了：“
副统领，陈总舵主那可是千金一诺呀，您就尽管放心就得了。皇上呢，一定下旨办理这三件事，小将我尽心竭力，时时的把副统领您的平安挂在我的心上啊，你一不要害怕，二不要担惊，我呢督办这几件事情也就可以了。陈总舵主呢，或许能提前让您回来，我们这边如果把事情提前办完，您就可以提前回来了。”这个时候福康安是默然不语呀。福康安心想：“谁道你们能不能办完呢？啊，我跟着他们走喽，也说不定是死活呀。”福康安心里明白，我现在就是人质了，我还说什么，我就得跟着人家走吧。这个功夫陈家洛一拱手：“李军们，咱们就此告别了，您升官发财尽管升官发财，您记着， 可别多害百姓。李可就一报案，不敢不敢。这个功夫，李元稹和于于同两个人双双下马，走到了李可秀的跟前，跪下了。他们两个人在这一跪，李可秀定睛一瞧，心中一阵酸楚啊，知道自己的女儿是跟了这个人了，跟这个人这一走，恐怕今生今世再没有见面之日了。李可秀低低的声音说，孩子，自己多保重，自己关照好自个儿啊。说到这里，他伸手抚摸了一下李元稹的头发。李元稹抬头瞅着自己的爹，他两个眼睛含着泪。李可秀这个功夫泪水已经在眼眶子里边转着了，他怕在这个地方哭出来让周围人看着并不好，所以他急忙带转马头回宫去了。李可秀走了，李元稹是伏地痛哭，于于同搀着李元稹站起来上了马，群雄一起催坐骑到了城门，跟着杨承协、魏春华等等会合了。福康安呢，叫开了城门。城门这一开的功夫，正好听见钟声在响，咣咣咣咣，钟声一响，响彻全城。此时正是天交四更。